继续来仰望你的话，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粮食，是我们信仰中最核心的根基。求你带领我们能够时常来到你面前来寻求，来思想你的话，让我能够昼夜思想，在你面前成为有福的人。也带领我们在接下去主日学的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真正学到你话语中的真理。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就开始这个主日学的新的一季。那这个已经是我们教会进入四年结束，进入第五年讲主日学。那在四年的里面，我们一直是讲圣经的哈。那上一季是蒋友弟兄帮忙讲了一季的主日学，我就得到了一个好的休息但这个休息以后是不是有好的状态那就不一定哈。有的时候这个不经常讲，可能也会状态不一定会好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很是他帮我这个一季非常好哈，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自己的状态也需要调整。那今天我们就进入这个这一季的主日学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这次我们讲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呢也是保罗书信是保罗书信。上一届讲的这个天撒罗尼迦前后书也是保罗书信。那在学习这个主日学之前，我们还是老生常谈哈，还是需要把这个学习主日学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学习圣经的目的，一个是学习圣经的方法，这两个我们重新还要再强调一下。那学习圣经的目的呢，主要在这个记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那大纲上我都给你 有标哈十七到十九节耶稣讲的讲的这句话，是我们是透过真理透过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这个真理是神的话，是圣经，圣经的内容，那这个是我们成圣的必经的途径。那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保罗嘱咐以弗所教会，他说他离开以后呢，必有凶恶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会有很多的假教师会在这个教会兴起来。那保罗他说呢，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因为神的道才能够真正的保守所有的信徒。刚才我们在这个进来之前也碰到这个一个 Paula， 就是做 Bible Quiz 的，他从伦敦那个宣道会过来的专门过来帮我们这个做 Bible Quiz， 很敬虔一个姐妹西人一个姐妹。我就跟她聊起这个问题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根基我们所信的是圣经，我们不信任何其他的东西如果没有圣经，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空的就没有标准所以任何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是一个真正的对的标准，违背圣经的那就是错的。那在这个里面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违背圣经，那你必须要学习学习以后你才知道正确的方向是什么，才能分辨错误的方向这是刚才跟他提的一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那保罗特别对提摩太说这圣经，他讲这经是讲这圣经叫你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圣经是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因为信了他以后，这个圣经会叫你有得救的智慧。你的信主和得救的智慧是有直接的关联，你信了主以后，你需要得救的智慧。那这个得救的智慧也叫得救的知识，是从圣经来的。所以信了主以后你必须要学习圣经。我从反面讲，如果信了主以后不学习圣经，那到底他有没有得救那就不清楚了就不知道了。因为真正的得救是信主以后学习圣经，得到得救的智慧以后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和过程。所以这个是学习圣经的目的来到教会学习圣经是和各位的得救有直接的关系不是增加一些这个人的头脑的知识不是仅仅停留在那个层面，是有关得救的事情否则我们学习圣经变成就是耗费时间了，没有意义那这个是目的。那方法呢，我也列举了三段的经文，一段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那段经文里面特别讲到比里亚的信徒，他们咸于天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天天考察圣经，然后又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 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你自己学习神的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你要考察圣经，你才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如果你不考察圣经，你不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那这个里面就很重要的那个分辨。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教会谈到说我们不能去租 United Church 这个事情。那能不能租 United Church，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那曾经有一个牧师跟我 argue 这个事情，那我就跟他说，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清楚地说，如果是称为弟兄的，他们如果是陷在罪的里面，你一定要和他分离。如果没有称为弟兄，你要想和罪人分离，你除非离世方可，离开这个世界才可以。但是称为弟兄的，你必须要跟他分离。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是 pollution， 因为是污染，因为称为弟兄的，如果他犯罪，他有细菌，他那个病菌会污染，你会因此被传染，会因此得病，会因此死亡。所以必须要分开，这个 polluted。 那我这个不太好的英文，我和那牧师讲的时候也讲英文嘛，就逼得我用一个比喻，我就说你可以和一个死的树活在一起，一个 dead tree， you can live with the dead tree， 没有问题。死的树你还要把它做成木头，做成家具，坐在上面都没有问题。 But you cannot living with a dead body， 你不能和一个死人活在一起，你和死人睡在一起，那你肯定完蛋，因为它有传染性，它有 disease 啊，它有这个病菌，所以你必须要远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讲这个原则，就在讲这个事情，也包括天撒罗尼迦后书保罗也讲过，若是称为弟兄的他在这边犯罪，你要离开他，要让他觉得羞愧。那这个是讲的非常清楚的圣经的原则，他称为弟兄，一旦挂了教会的名，挂了牧师的名，挂了弟兄的名，但是他在罪的里面，他就开始有病菌会放出来，远离他，不要被他传染。说圣经是我们唯一的原则，你离开圣经就没有原则，离开圣经那个妥协是没有底线的，你可以一路都妥协下去，按照人的想法。那回到圣经那个标准是非常清楚的，绝对是可以看得明白看得清楚的。所以这个是要讲到你学习圣经怎么学呢，你要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所以我和那个Paula 姐妹说，我说我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你们除了圣经谁也不要信，没有一个人有权柄，没有一个人的权柄是超越圣经的，你是顺服圣经的权柄。对我的原则也是一样，我只相信圣经的权柄， 我不管他是多大的牧师，不管他有多大的抬头，他如果不合圣经，我就绝对不接受他，我信的是圣经。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原则。那你怎么样能够掌握这个原则？你必须要考察圣经，然后才晓得他所讲的是与不是。这个是比利亚的信徒他们所 practice， 他们为什么学习圣经。后面这哥林多前书的14章29节，那这里面保罗特别讲到一个词叫做慎思明辨。所有的信徒当你信主以后，你都要慎思明辨的来学习圣经。换句话说，你在听别人讲圣经的时候，你不是因为觉得他是一个有名的牧师，所以他灌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不是。你要慎思明辨，听他讲的那个慎思明辨是本着你考察圣经的结果，是本着圣灵开启你悟性的结果，你本着这个去慎思明辨到底是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不是从神来的。那这是你学习圣经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我在讲圣经的时候，你要慎思明辨。那最后约翰一书的22章27节，那约翰特别讲到说，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那约翰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面对假教师出来，有很多的假教师，很多敌基督的，很多号称是从神来的，开始传讲虚假的、错误的所谓的福音道理。那约翰说，你要圣灵的恩膏在里面做一个绝对的带领，那这样你才能够学得明白。那最后你学完以后，你整个信仰的里面所有的内涵是圣经。当你在分辨事情的时候，那个原则不是我这么想的，不是他这么说的，是经上这样说，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因此信。 圣经是这样讲的，所以我因此坚持。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应对撒旦试探的时候，他每一个试探他的回复都是经上这样说，经上这样说。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学习圣经的目的和方法，这两个方面很重要哈。我一次一次的重复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原则牢牢地记在心里，你这个原则牢牢记在心里以后，你整个信仰的方向就不会出现错误。抓住这个原则，然后去学习圣经。那加拉太书呢，也是保罗书信，我们都叫做保罗书信，在圣经里面有认为是13本，确定的是保罗写的。那希伯来书不确定比较确定，大家都确定的是保罗写的。那保罗呢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生在大树，然后呢，他去了耶路撒冷，和那个著名的教法师法利赛人叫做加马列和他学习。所以保罗的圣经，旧约圣经的这个根基是相当的厉害。然后呢，保罗呢在大马色的路上追杀基督徒的时候，被耶稣光照，被拣选，就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成为外邦人使徒以后呢，他就开始在外邦的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并且把书信写给外邦的教会。那这一个特点，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这个特点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所以保罗所写的所有的给外邦人和外邦教会的书信，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有真正的针对性的。所以作为外邦教会，外邦信徒如果不清楚保罗的书信，可以说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会出现大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能够清楚保罗的书信，能够学好保罗的书信，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正的帮助。所以这个是非常绝对的一件事情，保罗书信对于我们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上帝拣选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就是用他来向我们传递上帝的信息的，本来就是做这个的。所以保罗的这个作用，他的特点是非常的重要。那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和犹太人有区别的，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他在真道上面那个持守，本身在和犹太人的这个所谓原来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里面有个很大的区别。你要留意哈，保罗呢，他曾经给给提摩太行过割礼。那你要记住这个问题。然后呢，当这个割礼传到外邦的时候，外邦行割礼的时候，他绝对的反对。那这件事情的这个原则是在真理的里面。但是保罗是不是双重标准呢？不是的，因为对于犹太人，上帝有民族性的救恩。犹太人和我们外邦人不同的，外邦人是个人性的救恩，犹太人是民族性的救恩。所以在这个民族性的救恩的里面，它有一个 sign， 是上帝让他们行的割礼和赐给他们的有关的一些的规条，是民族性的这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和他们的得救没有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真理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民族性来讲，那个是有关的。所以在这个细微的差别上面会产生极大的问题。如果外邦人也接受这个割礼，我们就在救恩的真理上出了问题。但犹太人他们去行割礼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去的话，就出现了极大的问题，变成我们就不是因信称义，犹太人也是，我们是靠行律法的。但对犹太人来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民族性的救恩。所以在这个点上，保罗他把握的相当的精准，这个尺度，那个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事情。所以他做外邦的使徒的时候，当他在传讲福音真理的时候，他是本着这个立场切得非常的清楚来讲给我们外邦信徒的。那我们一定要明白保罗的书信，我们在真理上面才不会产生偏差。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那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就是被传了割礼，被传了割礼以后，让他们靠行割礼以后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在这个事情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可以说反应 或者是激烈的一个反应，那他写了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这个书信写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的49到50年。那在主后49年应当是耶路撒冷那个会议的那个时间。耶路撒冷会议呢，就是有些犹太人到外邦去传割礼，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觉得你不应该在外邦传割礼，那是违背福音的真理的，所以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开了耶路撒冷会议，在使徒行传第15章。如果大家看使徒行传会知道有一个事件，后来耶路撒冷开了会以后就说不应该给外邦人传割礼，他讲了4条啊，警戒偶像，这个奸淫，祭祀的生物和血，写了信给外邦信徒，然后呢不应该他们传割礼的。那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耶路撒冷的信徒和外邦信徒在割礼上是非常清楚的切分的。那这个事情以后，然后保罗就写了，立刻就写了加拉太书，因为这件事情传到加拉太的地区受了很大的影响，他马上就写了加拉太书，就给了加拉太地区的这个信徒。那加拉太呢，第一个外邦的教会建立是在这个安提阿。那加拉太那边有接近于叫比西底的安提阿，接近那个地方，大概再向北一点那个地方。那加拉太那边有一批的人，外邦的一批外邦人。我稍微讲一点背景啊，加拉太的那批外邦人，那他们呢，在当地的时候被叫做 Celtic， 叫中文怎么翻叫斯尔特人，在当地那个地方。那些人呢，他们是从叫挂我这个地方来的，叫做高卢人。那高卢人大家知道哈，在公元前大概他们来的时间哈，大概公元前300年。那高卢人就是现在的法国人，法国地区，他们是从那个地方迁到了加拉太这个地方，然后呢成为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的人，在公元前300年迁过来。然后在公元前大概189年，这个地区被罗马占领。罗马占领以后呢，罗马就给他们这个地区有相当的自由度啊，所以加拉太地区原来他们是受过罗马的管辖，有相当的自由度。但是公元前到25年的时候呢，整个加拉太呢就变成罗马一个省，就完全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管辖的下面啊，是这么一个背景，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保罗传福音在那边建立了教会，有些的信徒啊在那边也开始信耶稣了。那在那个情况以后呢，就开始受到了犹太信徒的影响，有些犹太人呢，他们就跑到那边去和加拉太信徒讲说你们要受割礼。那这一件事情我刚才讲过是违背福音的真理的，一旦传到外邦人这边就违背了福音的真理。违背福音的真理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人带回到律法主义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它的延续性，它的影响性比较大。我可以这样讲，到今天这个时代，不单是加拉太，到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外邦的2000年下来，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实际上他们是活在律法主义的里面。你比如说天主教，他说你要做弥撒，然后呢，这个接受这个婴孩洗，领圣餐，你就可以得救了。这个是天主教所谓的救恩。那这种是规条，是行了某个规条，你得救，一定会落到律法主义的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历史的里面，新约历史的里面，外邦教会的里面，我上次讲到以信为本的福音这篇道，我在讲的时候，我们极容易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因为我们的背景的里面就是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以后，然后你得到这个。我们大概是在这样一个背景的里面成长出来的，也包括异教的，你要去怎么修行，修行了以后你会怎么样，这整个是异教的背景。但真正的福音真理是绝对不是从你的行为的修行来的，是从你内心的里面发出来的，是你顺从圣灵，神拣选你因信，然后你因信从他，你的生命改变，那个是真正的结果，绝对不是靠你做这个或者做那个， 这个不是。但在这一个细微的差别的里面，产生很多的问题，极多的问题。所以我就说 在这个时代有一种的这个传讲，我叫做新约律法主义。在教会里面好像是新约时代还在讲律法主义，你既然信主了你就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那个不对，没有把真理讲清楚。你既然你信主了，你就应当顺从圣灵，然后圣灵会带领你应当按照他的心意去顺从他，你的生命因此就可以被更新改变，你就可以被他重生，你就可以真正的被他在基督里面造成一个新人，你就真正是属于主的那个得救的人。那这个是福音。那这一条线是经常被混乱的，经常被混乱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在加拉太书的里面那个切入点，实际上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现在，不单是割礼这一件事情，直接影响到现在我们信主，我们到底是以什么为根基，是以信为本还是以你行为为本。那这个本末的区别就会造成整个信仰的一个对和错的这个区别。好，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在加拉太书的里面呢，它是紧接着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在整个的新约的书信的编排的里面呢，也很有意思的哈。你看这个四福音书以后，就使徒行传，福音真正的在地上推行，信徒被建立起来，教会被建立起来，然后呢？使徒行传完了以后呢，就是罗马书。罗马书呢，就讲到整个的我们，特别是外邦信徒那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先把这个罗马书这个从真理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然后这个真理一推行出去，到了哥林多教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乱象环生，乱七八糟。虽然那个真理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到了教会的里面以后是乱七八糟，因为教会不能够接受这个真理，教会需要在真理的里面被好好的教导，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接受这个真理。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前后书的情况。再到了加拉太书，就开始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开始传进来，那这个是问题。那这个问题直接挑战因信称义的这个根基。罗马书你不是讲因信称义吗？结果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以后，这些人信得乱七八糟的，是不是还要有一些规条呢？到加拉太书挑战这个问题。所以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也是加拉太书的核心，但是呢，在加拉太书的里面他所讲的东西有一段是非常重要的，这段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开始他特别讲到有一个顺从，那这个顺从和罗马书第八章有点像，叫做顺从肉体和顺从圣灵，你的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那你顺从肉体，你就会结出肉体的果子来，那么多的东西，那样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但是如果你顺从圣灵，就会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所以加拉太书里面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叫做圣灵的果子，我相信很多信主人都会背，都知道圣灵的果子。但是圣灵的果子那段教导为什么放进去，放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就未必知道了，是吗？圣灵果子大家会背吗？会不会背？很多信主久了会背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会背哈。然后呢，这个圣灵的果子是怎么结出来的？未必知道，是很好，应当的，但怎么结出来，未必知道。所以这都是在整个加拉太书的里面，没有从前至后整卷书的学习所产生的那些的问题。当你从头至尾去学习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段经文放在那边的意义和怎么样实现那段经文的教导。你必须要学习整卷书。所以我再次强调，圣经绝对不可以断章取义，不可以断节取义，一定要整本整卷书的上下文来看，你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当你知道以后，那个对你才会真正有帮助。 所以学习圣经很重要，学懂圣经和学习圣经一样重要。如果你没有学懂圣经，你大概就等于没有学习圣经，你同意吗？你学了没懂吗？你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它在你生命当中意义是什么，你只有一堆的知识嘛，没有用。所以我就说，圣经知识最多的，反应最快的是 computer。你输一个关键词，一串的经文全出来了，是吧？但是他没有真正解释这个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明白，或者说你不正确明白圣经的意思，你还没有真正学到圣经。如果你没有真正学到圣经，圣经的真理就没有办法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没有办法实现在生命里面，你在圣灵的重生上面，你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我前段时间听这个 John MacArthur 他讲一篇道，他讲到 The True Church, The Sign of the True Church， 一个对的真正教会的它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 The only one， 只有一样，它是不是正确的传讲圣经。如果这个教会没有正确的传讲圣经，它不是真正的教会，只有这一个标志。那正确的传讲圣经的意思，就是能够叫信徒能够真正明白他真正被圣经得着，那才是正确的教会。所以这个是在加拉太书的里面整卷书所讲的啊。所以如果你不明白，很多人看加拉太书看了前一半因信称义，看了后一半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很多人就调和不起来了。既然是因信称义，也不是靠律法吗？后面为什么还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呢？保罗为什么前面强调的这个，后面又强调这个，这两个是不是矛盾的呢？没有调和，不明白整卷书的意义，就产生这些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在加拉太书我们重点要解决的这个问题。那在加拉太书的里面呢，大家翻前面一页哈，我的正面反面哈，正面。在这次的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我把这个课分成了九课。切成了九课，总共六章的圣经切成了九课。那为什么这么切呢？我大概把这个意思做一个分割，这个含义做一个分割。那这样分割以后呢，我自己的观察在这卷书里面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三个大的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是加拉太书的一到二章，特别讲到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是源于基督的权柄。这为什么会讲到强调这个权柄的事情？那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你会看见，当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圣经还没有成书，可以说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的，或者说圣灵透过保罗所写的第一个所谓保罗的书信，写在圣经的里面。换句话说，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被叫做圣经的，是加拉太书。所以在加拉太书的里面，保罗自己在写的时候，这封书信还没有像后来的教会一样被这样子认可成为圣经，所以他在本身经文的里面就强调他的权柄。因为圣经必须是从神的权柄来的，如果不是从神的权柄，不是从圣灵来的，就不叫做圣经。所以在这个里面，保罗第一到第二章重点是强调这个，因为有这个权柄，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他说，若是有人或者天使传的和我所传的不一样，他就要受咒诅。厉害的，这个不是 personal opinion 的这个反应，这个是从神来的权柄。只有一个福音，如果有人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他要被咒诅的，因为另外一个福音会把人带到咒诅的里面，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他自己也落在咒诅的里面。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一段话，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写的。有一个方面我请大家留意啊，有些错的东西要纠正一下。他们说是保罗写书信呢，这个是按照他个人的灵命的情况写的，前面灵命不太好，所以写的书信比较严格，后面灵命比较好了，就开始比较温柔了，乱讲。 因为这些的话是写在神学书里的，我告诉你，乱讲。如果是从圣经来的，就没有个人的软弱在里面，大家清楚吗？他讲的都是真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况讲真理，用不同的力度讲真理，都是讲福音的真理，不是他个人的软弱放在圣经的里面，所以你就原谅保罗吧，保罗这个那时候灵命比较软弱，所以讲话比较重，乱讲，所以这个是我叫做 Gentile Naive， 外邦人自己，闽南话叫 Gaki Gain， 自己把自己这个就觉得自己很对的，这不是这样，他讲的绝对是圣经，那他的严厉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这一点是大家要了解哈。然后到第三到第四章呢，他特别讲到这个福音呢是建基于以信为本，以信为本的福音，以信为本啊！我讲到我专门讲的这篇道叫以信为本的福音，如果你没有听过，我还是建议你再把那篇道再听一下啊。什么叫做以信为本的福音？这个是加拉太书里面强调的非常重要一个核心的信息，是绝对因信称义的，但是是以信为本，那这个本会生出果子来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三到四章。然后这个本生出什么果子来呢？到第五到第六章它会表现于圣灵的果子，这个以信为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圣灵的果子在整个的五到六章的里面，最后到最后第六章保罗特别讲过讲到讲过这句话，行割礼不行割礼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所造出来的人，那那样的人才是真正以信为本因信称义被神称为义人的，被神算为义人的人，那这样的人是得救的，神是悦纳他们的。那这个是九课最主要的内容。那这里面的信息呢，在这翻背过来哈，我有一个叫主线，主要有我六个重点在这个里面，一个是强调这个福音的唯一性，福音的绝对性和唯一性，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说，若是有人传给你们，或者是从天使来的，你看第八节，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他强调这个福音的唯一性，强调这个福音的绝对性，是绝对不可以更改的，不可以更改。那这个是从这个整个经文的这个脉络哈，就看着他这个脉络是这样。然后他讲到这个是从权柄，后面的第十二节，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神启示他，所以他这么讲。那如果人讲的和神启示的不一样，大家越过了哈，不是保罗讲的，人所讲的和神启示的不一样，他当然受咒诅，假教师啊。那后面就以信为本，我刚才强调了这一点，亚伯拉罕就是以信为本的。然后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啊？那进到内容的时候，我再重点再讲啊，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到后面就是讲到顺从的问题，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怎么结出这个果子来？后面是在第五章的时候开始讲这个事情，我需要强调的一节经文呢，是在第五章的21节后半部分哈。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个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讲的，如果你信主了，你还是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圣经说，进神的国是有标准的。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有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约翰讲过，有两种罪的，至于死和不至于死的。那这些，当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那个意思，这是至于死的罪。这样的人不能得救的。那行这样事的人这个词哈，可能用另外一个英文词，大家会比较清楚，叫 commit those things， 就是他一直活在这种罪的里面，不是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讲过，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的，可以把他挽回来，但是他一直的活在这样罪的里面，他不能得救的。那样的人没有真正信，他仍然还是顺从肉体活着的，不是顺着圣灵的，所以他结出这样的恶果，不能得救。很清楚的这个经文的教导。当我讲到内容的时候，我会把一个罪一个罪拿出来讲，因为原来我们这个通常是把这个罪就一扫而过了，巴拉巴拉巴拉念一遍，哎，这样并不能进神的国。实际上保罗把每一个罪列出来都有意思的。当他说行这样事的必不能进神的国的时候，他对这个事情是绝对负责的，大家了解吗？一个罪，这个罪必不能进神的国，那他要负责的，这是从神来的启示的。所以你一定要清楚，大家列了这个十样罪，每一样罪你要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在那个罪的里面，否则你必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是我们千万要特别留意的。我就讲一个就好了，叫做这个征境。活在征境里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厉害吧？如果这个人一直活在征境里， 他活的状态就是跟人家争，这个我要赢，这个我要比你好，我这个要比你强，这样人不能进神的国的，这很可怕的啊。所以在这个罪的里面，描述的里面，你每一个你要去看，那希望每一个都能够光照我们啊。好，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也会讲，也会讲这个事情。后面一段就是保罗所讲的，行割礼不行割礼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最后一个总结。那这个新造的人怎么产生呢？在第六章他会告诉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还是顺着圣灵撒种，顺着不同的方向就会收出不同的结果，一个是收败坏，一个是收永生。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加拉太书从头到尾是一个完整的信息，针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它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也是一个生命之道，在这里面你可以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好，有没有问题？后面思考题我们稍微看一下哈。思考题，可能在内容的里面你还没有去看，也许你看过的话，因为我是按照内容，我就有个五个题，我们来思考一下。保罗说他批驳向外邦人传割礼的犹太人，甚至用咒诅的结论，是否太过严重？大家怎么看？是否太过严重？是不是那个人去传割礼的，他是好心的？他就很想去帮助加拉太的人，然后他是犹太人，哎，加拉太人没有行割礼，我告诉他行割礼，然后保罗用咒诅的这个词，是不是太严厉，没有爱心？是这样吗？那这个里面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个人的因素，一个是那个人后面的撒旦的因素。你还记得这个彼得在拉住耶稣不让他上十字架，你还记得那个场景吗？ 然后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背后那些所有的传异教的假教师背后是有撒旦的力量，不是完全他个人怎么样，背后有撒旦的邪灵的力量。那撒旦邪灵力量是用他要阻挡神的道，用他来抵挡神，那这样的人是要落在咒诅里面的。那这是一个因素的。有一个这个时代比较常用的词，大家都在主里面嘛，都是信耶稣的，何必这么严重，这么严肃啊？对人可以这样子？不是这样，绝对不可以是这样，要清楚，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还记得，我在多年前看那个，几年前我看那个 John MacArthur 的讲道，然后我问，华人的一个神学院很有名的一个原来还做过院长的一个教授，我问他，我说你怎么看 John MacArthur？ 他说他是 extreme， 他说他是极端的。那换句话说，他说他是极端，那他就是另外一端嘛，是吗？他是说那一端，他就这一端嘛。所以 compromise 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问题，在真理上面，在福音上面，在圣经上的 compromise。是这个时代信仰垮台的最大的问题。而且我必须要这样讲，在这个时代里面，多数教会都是在真理、在圣经上 compromise， 轻则 superficial， 肤浅；重则整个信仰是垮台的。我们面对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所以需要有保罗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为福音尽忠的这样一个信心。为了福音的缘故，就算 被人家杀死也在所不惜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信心守住福音的真理。所以 John MacArthur 当时他在大概1980年写一本书叫做Charismatic Chaos， 就是灵恩派的混乱，群起而攻之。那个时候灵恩是非常这个 boomer 的时候，群起而攻之，大家都骂他，恨不得把石头把他打死，他就撑住了，撑到现在。那几十年下来以后，你看见灵恩的恶果出来，但如果没有这一位忠心的传道人守住的话，这个时代不知道变成什么光景啊！所以神留下那7000人为向巴利屈膝的，是有这种的精神啊！所以这个是希望我们西畔教会都是7000人为向巴利屈膝的啊！有一个信徒写一个 email 给一个属灵的带领，他就跟他说。我们要成为7000人为向巴黎屈膝的，我不管你们怎么样，这是对的，就是这样，是吧？那这个信仰的里面需要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坚持啊，不是没有爱心，是真正啊，不要落在咒诅的里面。好，第二个问题，加拉太书强调不是靠律法，而是因信称义，是否定人的一切行为吗？当然不是哈。所以如果 读加拉太书读出这个结果，那肯定是读错了，没有明白加拉太书在说什么，显然不是。你后面保罗特别讲到5章6章特别讲到那个不同的果子会有不同的结局的。第三，顺从肉体结出死亡的果子是神赐的救恩没有绝对的保障吗？这是一个比较 critical 的问题啊。神是绝对的，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恩待谁恩待谁。如果你说我信了主以后啊，我会灭亡，我会不得救，那你是否认了神的绝对的全能，你是否认了神的绝对的爱，这是这个时代流行的话，是吗？这不按照圣经讲，按照圣经讲，保罗清楚在5章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圣经是这样说，神是用保罗这样子对信徒讲的。所以这个是结论啊。那个保障是什么呢？是有保障。那保障是什么呢？你若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着你的神，你若是真正的顺从圣灵，你绝对会得救，这叫保障。你一定会得救，不管你多软弱，不管你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下面，你绝对会得救的。 那个 condition， 你若是真正的顺从圣灵，那那个是真正是保障的。为什么叫保障呢？因为我们靠自己无法得救的，靠自己再努力也无法得救的，是因为我们这样子顺从，所以他应许你绝对得救，这叫做保障，也真的是保障。这样 ，OK， 好，第四，顺从圣灵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看不见摸不着，信徒如何顺从？啊，那这个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没有更多的写，那我要问大家，你怎么顺从圣灵？如何顺从？很重要啊！你要顺从圣灵，才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你要知道怎么顺从圣灵啊 ？How 啊？都不知道，那就无法顺从了嘛。顺从圣灵，是你受洗，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必领受圣灵。圣灵必在你生命里带领你，在生命里带领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他要让你想起耶稣一切的话，他要把你带入一切的真理，他要在用真理使你成圣。那圣灵带领你进入真理，带领你进入圣经，带领你进入基督的教导，他就如此的带领你。所以今天各位，你到这边来听主日学，你正在跟随圣灵的带领，你来教会听讲圣经，你正在跟随圣灵的带领。 Keep going on， 你回去去读圣经，去领受圣经对你的教导，你就正在跟随圣灵的带领，是这样跟随的。那相反，如果你里面没有圣经，那你跟随谁的带领，那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这个是跟随圣灵的带领。那我就再次强调，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教圣经的重要。教会教导圣经，正是配合圣灵的工作，正是被圣灵使用来做他要做的工作。他用教会的教导来带领属他的圣徒，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途径，是这样顺从的。那当然，在你的祷告的里面，在你日常生活的里面，很多经历的里面，圣灵一定会带领你的。那我们教会也有些很多信徒得到圣灵的神的帮助啊，病得医治啊，这些都是圣灵的带领。但他的目的是要把人带领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解决那个问题而已。所以神并不是个 troubleshooter， 你有什么麻烦啊，有求必应，过来以后就求你就应你，你就目的达到，你转身就走了，不是，那个不是信仰，那是迷信啊。圣灵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那是核心啊，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好，第五，顺着圣灵撒种的才能得永生，是否又回到了律法主义？然后再考大家一下哈。律法主义和遵行律法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我在专门讲因信称义的福音的这里面，我特别强调了，律法主义和遵行律法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本的问题。律法主义是以自己为本，是靠自己的努力行某些的规条，想要达到某种的目的，这叫做律法主义。遵行律法是以圣灵以神为本，顺从他，按着他的旨意，跟随他的带领，行在神的律法的里面，因为他的带领必定是在神的律法里面的带领。本的问题是这个核心，是我们到底是遵行神的律法还是律法主义的那一个本质的区别。好，那主要的第一课的内容就这么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写序加拉太书。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结束第一堂课。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打开加拉太书，你借着使徒保罗启示给我们，要让我们这些的信徒，特别是我们这些外邦信徒，能够知道你的话，明白你的话，也能够按照你的话来跟随圣灵的带领。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求圣灵在我们那里面一直做感动带领的工作，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顺从主跟随圣灵的人，我们的生命就必定会被你更新改变，也必定会被你算为义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